好，我们现在继续下去哈。这个四念处，这个念处经啊，如果要讲短呢，我就这样带过去啊。如果要深入呢，可能要两三年的时间了啊。你们要听深入的，还是要听superficial 的？要听深入的嘛哈啊 ，superficial 谁都可以讲嘛哈。好，接着下来呢是威仪呀。复次怎么修呢？啊，复次诸比丘，比丘行走时了知我行走，站立时了知我站立，坐着时了知我坐着，躺卧时了知我躺卧，无论何种姿势，皆如实了知。好，有个问题哈，你们在走路的时候，你们知道自己在走路吗？知道吗？你们躺着的时候，你们知道自己在躺着吗？为什么没有回答的呢？应该知道吧，哈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容易。比丘行走时了知我行走，我也知道我在行走啊，啊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们的了知啊，啊，你在走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在走，这种知道呢？不是佛陀要的，啊，在这个论书啊，论书就是论这个是念处，这个论书里呢有讲到，动物也知道它在走，那跟佛陀这个比丘行走时了知我行走有什么分别呢？啊，这个重点就在这里了，啊。要回答这个问题哈，我们应该先问，要如实了知这个修行的方法。我们应该第一个，我们应该先问，谁在行走？比丘行走是了知我行走，谁在行走？为什么行走会发生？谁在站立？站立是怎么发生的？谁在坐着？坐着是怎么发生的？谁在躺着？躺着是怎么发生的？如果针对这两个，针对这两个问题找答案的话呢，整个修行的方法就出来了。好，谁在行走呢？如果你说我在行走，那个就是有身见了啊，身见。那谁在行走呢？身体在行走啊，身体在行走。没有心，身体可以行走吗？啊，没有心，身体根本不能行走。所以这个修法呢，就是要探索明色。精神或者心跟身体的关系，也就是探索名色的因缘法。那是什么带动行走的呢？啊，比如说你站起来，站着，你开始要行走了，你一定要先起一个念头，我要行走，不然的话你是不会走的。好，那我要行走，这个叫心。根据阿毗达摩啊，哈，每一个心呢，就会产生色法。每一个心呐，啊，每一个心念呢，就会产生四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。所以，当你站着想我要行走，我要行走，这个心念就产生了地、水、火、风。那地、水、火、风里面那个风大，就会开始带动你的身体向前走。那是谁向前走呢？是风大带动身体向前走。那风是怎么产生的呢？风是因为心念一个念头产生，所以带动那个风，而风带动身体。所以呢，当你在观这个四位仪的时候啊，在行走时了知我行走， 你就要看到名色的关系了。好，名就是心念，心念一升起就带动色，这个色法呢就随着心念，心念产生出来的风而行走。当你能够如实看到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去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在《金刚经》不是时常讲过吗？好，菩萨，我不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这个就是无痴正知了。好，同样的，我站立的时候，我的心，比如说我走了走，我的心讲我要站了，身体马上就停了，停了下来。因为那个心会产生四大，啊，四大呢，其中一个大就会，扮演它的作用，让你的身体停下来站立着。同样的啊，当你站着，你站立久了，你想坐着，那因为心中起了一个念头想坐着，它就会升起四大，那四大的一个风大呢，就会让你的身体从站着到坐着。那就会以坐坐的姿势出现了，所以这个关系就是名色的关系，因为心带动色法啊，那心是因，色法是果，所以呢，这个行住坐卧呢，都是因果牵连啊，就在这个因果牵连呢、啊，因缘生法的过程中啊，是找不到一个我、人、他的。我人他呢，只是一个观念法，啊，究竟法呢，是因为名色互相带动、互相关系，随着因缘而互相带动的。所以无论何种知识呢，皆要如实了知呢，只是因缘生灭法，整个行住坐卧的过程呢、啊，都是因缘生因缘灭法，其中呢没有一个主宰，好，没有一个我在主宰这一切，这个就是四维仪的修法了。好，另外一个呢，正知。复是诸比丘，比丘行往或归来时，以正知而行；前瞻或旁观时，以正知而行；屈身肢体时，以正知而行；穿坐袈裟，持衣钵时，以正知而行；饮食咀嚼肠胃时，以正知而行；大小便时，以正知而行；以行住坐卧醒与默时，亦以正知而行。好，刚才讲到四种正知嘛，啊，立意正知、事宜正知、行处正知跟无事正知。所以在修这个正知的时候呢，要利用这四种正知。怎么利用呢？好，第一个，比丘行往或归来时，行往呢，可能说他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好，去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他第一个要有孝义正知。孝义正知就是说，你去那个地方对你有益吗？比如说他要去参加一个，比如说要去这个菩提树，啊，刚好有那个 festival， 有这个节日啊，啊，在菩提树下呢，大家要念经啊、诵经啊，群体呢诵经，啊，这个他开始思维这个孝义正知啊有没有利益，他去有没有利益？好，那思维过后呢，第二个叫做适宜适合吗？适合他去这个时间去适合吗？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这个法，这个在菩提树下，这个有一个法会啊，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呐，啊，男男女女呢，大家呢都来参加这个法会， 那这个时候如果因为比丘他去这样的地方适合他吗？所以他就要去思维了。好，如果不适合就不去了，如果适合就去。好，在这个情况下呢，他想如果他去的时候呢，他的眼睛啊就会触到很多漂亮的女孩子，打扮的啊花枝招展的来这个法会，那眼睛一触到这个漂亮的目标的时候呢，心中就会起了，就会起这个贪欲的心呢、啊。那心中起了这个贪欲的心呢，对他障修行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。所以呢，他要考虑啊，去对他适合还是不适合。这个叫做这个摄疑政治。那第三呢，比如说他去了，如果他去的时候啊，然后他就前瞻啊，往前看或者旁观的时候啊，他有没有把他的这个修行带在身上？如果他在前瞻或者旁观的时候呢，没有把修行带在身上，然后他前瞻看到漂亮的女孩子了，好，因为他忘记了，没有把修行带在身上，他看到了漂亮的女孩子的时候呢，他还看清楚哦，他眉毛是像弯月的，好，他的嘴呢像樱桃小嘴，他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意念呢马上就升起了，因为他没有行处正知。但是当他在前瞻或旁观的时候，如果他把他的这个修行，比如说安波念带在身边，好，他一边前瞻一边旁观，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安波念的呼吸，那他看到什么东西，前瞻到什么东西或者旁观到什么东西，对他来讲呢都是不清不楚的，模模糊糊的。当一个比丘啊看到女孩子都是模模糊糊的不清不楚的时候呢，他的意念呢是不会升起的。但是如果比丘把一个女孩子呢看到一清二楚呢，他的意念呢就马上就升起了。这个对他修行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这个叫做行处正知。然后呢，他在前瞻或旁观的时候啊，他也没有无痴正知。无痴就是智慧嘛，啊，如果比如说他是修三十二身分的，啊，三十二身分，其中一个是牙齿，啊，白骨牙齿，那如果他把这个修行有行处正知，当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的时候，刚好那个女孩子如果在笑的时候啊，他就看到他整个牙齿的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如果能够加上这个行处正知，再加上这个无痴正知呢，他看到这个牙齿呢，他就可以观他的生灭，或者观这个牙齿的不净之处。观到他不净之处呢，他智慧就会生长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他没有行处正知，没有无痴正知呢，他一看到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在笑呢，他只看到这个笑容，然后他就念念不忘了，回去的时候把这个笑容给带回去了，这种叫做没有行处正知，也没有无痴正知。同样的，好，在屈身肢体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这个伸展你的肢体的时候对你有益吗？然后在这个时间适合吗？然后在伸展你的肢体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你的这个修行带在身边？然后在支伸这个肢体的时候呢，你有没有升起智慧？有没有无痴正知？在这个论书呢，有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呢，有一群呢、出家众，啊，有的比丘尼，有的是比丘呢，在听经的时候啊。听完的时候呢，有一位比丘啊，他就支身肢体啊，忘记了这个四个正知，忘记了在这个时间适合吗？有益吗？啊，有没有把他的这个修行带在身边？有没有这个智慧？ 他这个四个正字他都忘记了，所以当他一伸展他的身体的时候呢，他的手啊就触到了另外一个比丘尼的身体，这个有 bodily contact 啊，身体的触啊，啊，比丘就触到比丘尼的身体，这样一触下去，整个好像触电一样。结果回去呢，不能禅修了，念念不忘这位触觉，念念不忘这个触觉，所以呢，就老是想着这位比丘尼，结果还俗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做什么事情啊，都要有这个四正知。啊，同样的哈，当你在吃饭的时候呢，也一样，啊，吃这个食物适合吗？对你有益吗？那吃的时候你有没有起观？你有没有把这个修行带在身边？然后在吃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四大，看到这个食物的变化，看到你在感受乐受的变化等等？如果有的话呢，你就是在修正知，是正知；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就被贪欲给淹没了，啊，就被贪，被这个贪欲啊，吃的贪欲给征服了。所以这个正知呢是比较稍微难一点的修法，因为它很细啊，不管什么动作呢，你在醒来的时候、坐着的时候、卧着的时候，包括你不讲话的时候，你都要有这个正知。这个就是正知的修法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不净观。这个不净观呢，在佛陀时代呀，每一个比丘尼都要修的法门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出家众啊，出家了嘛，就是离开了家庭啊，跟男女没有关系的，没有男女关系。但是呢，比丘呢都是以托钵为生，啊，他托钵出门托钵呢，时常会碰到美女、英俊的男子等等。这个时候啊，就要靠这个不净观了，来保护他的修行。所以呢，在佛陀时代呢，不净观是每一位出家众必修的法门。好，那怎么修呢？好，比丘视为此身呢，自足底而上，由头发而下，皮所覆包，遍满不净，视为与此身有分为六组啊。第一组呢，发、头发、体毛、爪、指甲啊、牙齿、皮，这是一组。第二组呢，肉、肋骨、肋、筋、哎、筋、骨、髓、肾，这是第二组。第三组呢，心、肝、肋末、脾、肺。第四组，肠、肠间末、胃中物、粪、脑。第五组呢，胆汁、痰、脓、血、汗、脂肪。第六组呢，泪、皮脂、唾液、鼻涕、关节液、尿。所以呢，要修这个不净观呢，你刚开始呢，从头你要视为从头到脚呢，这个身体呢被这32个部分所包围着，然后呢一个一个去视为它的不净。比如说头发啊，头发干净还是不干净啊？你每天洗它就很干净啊，你一个礼拜不洗它，它味道就出来了，你自己都受不了，更何况别人呢？啊，同样的牙齿，牙齿呢，我们一早起来呀，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上厕所刷牙。为什么要刷牙呢？又没有吃东西呀，为什么要刷牙？很臭啊，啊，因为牙齿很臭嘛，所以一定要刷牙，这样你的口才清新一点。所以其实呢，我们身体里面很多啊都是污秽的东西，都是靠我们拼命的洗，跟它洗掉了啊。如果你真正的要体验它呢，你这头发一个礼拜不要洗，牙齿呢不要刷啊，然后慢慢的你就体会了不净观是真的是不净的 身体的从头到脚没有一样东西是清净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芬香干净的。有时候我们还要撒一些香水把那个臭气啊、臭味啊给掩盖着。那我们呢，很热爱这我们的身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看到它的不净，我们都用其他外面的东西给它把那不净的东西给掩盖着，所以我们看不到。我们看到的是漂亮的啊，因为看到漂亮而产生执着。如果你看到不净的，你只能够，你只会产生厌恶，厌恶不会产生执着。所以修这个不净观呢，第一个目的呢，是为了对治身的执着；第二个目的呢，是对治对异性的执着。啊，尤其是男众啊，啊，男众修这个特别好，啊，因为男众的意念特别强啊，啊，那有了太太嘛。不要对不起太太，所以呢，出门呢就把这个武器带在身边，啊，你的太太就很放心了。所以每一位太太呀，你要把这个学上来，然后教你的先生，啊，怎么修这个不净观呢？好，那这个修法呢，就跟着他的次序哈，啊。第一个就观他的头发，观他怎么不净，想象头发不洗的时候，那味道怎么不净。然后观那体毛，身体的体毛，然后观指甲，指甲你剪下来，然后嗅一嗅，看它是香的还是臭的，啊，哦，然后牙齿也是一样啊，皮，那一个一个到下面一个尿，尿也是很不净的，所以从头到脚呢，这样一直重复的观呢，然后呢，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呢，都视为它的不净的话呢，你就能够达到出禅。这个是修不净观的方法啊。好，接着最后一个呢，世界分别观。比丘以任何知识中，以各种戒思维观察此身，即此身呢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跟风界。身体呢只是一个观念，好，真正存在的只有世界，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啊，啊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。那要怎么修这个法门呢？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地界。凡是在身体呢硬的、粗的，都叫地界。好，你身体里面什么东西是硬的？骨头是硬的，所以骨头是地界。还有呢，牙齿是硬的，牙齿也是地界。好，所以凡是身体里面呢有硬的、粗的，都叫做地界。然后水界，身体里凡是身体里有流动的，都是水界。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是流动的呢？血、唾液、鼻涕、汗、尿，这些有流动的都叫水界。好，所以你往身体里面照，凡是会流动的，你就观它为水界、水界、水界。然后地、水、火、火界，身体里面呢，凡是可以帮助你消化的，都叫火界，或者是能够让你身体发热的，都叫火界。包括让你的头发变成灰色的，也叫火界。意思是成熟之火啊，我们身体呢有一个成熟之火呢，它使到我们的皮肤啊变成皱，头发变白，这个也是火界。所以呢，要怪就怪这个火界太盛了，使到你头发很快就变白了啊。 所以身体上啊，根据我的观察啊，对很多人的观察，有的人呢，我的一个学生啊，才四十多岁，头发就差不多一半摆到完了，一半摆到完了，然后呢，才发觉到，因为他身体的火气特别大。所以凡是身体火气大的人呢，也会老得比较快。你看呢，住在这个亚洲的住在这个比较冷的地方的人呢，他没有老得这么快。住在比较热的地方呢，老得比较快。同样的，一个人比较喜欢发脾气的，当你比较起嗔恨发脾气的时候，身体就加热了，加热起来呢，你的皮肤啊就会皱得比较快，你的头发呢就白得比较快，这就是因为火界里面呢有一个叫成熟之火，使到这些东西头发变白，皮肤变皱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风界，凡是身体里面呢有支持的力量，就叫风界，或者呢能够带动身体的啊，比如说你伸展肢体啊，走路啊，这些都是风界。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呢只有这四个，地水火风，你就从头开始观啊，从头往下观，凡是硬的就是地界，然后从头往下观，凡是会有流动的就是水界，从头往下观，凡是会带有热的就是风界，然后从头往下观，凡是有推动的就是风界。所以你一直观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直到呢你看到色聚。好，这是小例子啊。你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呢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你定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呢，你再也看不到身体了，没有身体的，没有身体之相。好，慢慢的你定力再加深呢，你就看到全身呢都是色聚。哎，这个是放大的哈，没有这么大力哈啊。它的色聚呢，就像灰尘这样的，灰尘这样小粒，好像细沙、沙子这样小粒的啊。所以全身都是发起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。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呢？因为牙齿嘛，牙齿也是色聚组成的，牙齿是白色的。好，那你看到血呢，红色的色聚；如果你看到尿呢，黄色的色聚。好，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色聚，而且各种各样的色聚呢，还有味道。比如说你观胃的时候，你会嗅到酸味；你观到尿的色聚呢，你会嗅到腥味。你观你的牙齿的时候，你会嗅到臭味，所以各种各样的味道都有，包括各种各样的颜色，然后呢，这个色聚呢，就会生灭、生灭、生灭、生灭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就看到了身体的实相，什么实相呢？生灭的实相，它不是你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整体的、坚固的，不是。你是看到生灭，没有坚固的身体了，这个叫做如实之见身体的实相啊。这个就是怎么修世界分别观了。OK， 那修完这个生念处世界分别观呢，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观禅啊。观禅呢，怎么修呢？如是。比丘安住于身，我们身念处讲了很多嘛，安波念啊，四威仪啊，正知啊，不净观，还有这个世界分别观，我们现在取世界分别观来讲。好，如是呢，比丘安住于身，这个身只有四大，哪四大呢？地水火风四大。所以他往身体，他的注意力呢安住在身体的四大，观照内身，内是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呢只有四大而已。好，然后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，这个外身是什么意思呢？外身就是别人的身体， 除了你之外，所有人这边所有人的身体叫做外身。然后外身关他们什么呢？关他们什么呢？也是关他们的四大。你看到的四大呢，你再 project 出去，把你的智慧再放到外面去，你看到别人呢也只是四大，没有身体，只是四大。好，这个叫观照外身。然后呢，安住于身呢，观照内外身。所以刚开始你观照自己的四大，然后观照外面别人的四大，然后呢再观照内外，一直的墙，一直的内外的四大。好，接着下来，安住于身呢，随观身法。好，把你的心安住于身体里面呢，然后你观这个身体的身法，它为什么会升起？这个四大为什么会升起呢？佛法都是因缘法嘛，一切的升起呢，必有其原因。那四大的升起是靠什么原因呢？有四个原因。好，第一个是因为心嘛，每一个心念呢都会产生四大。当你要观四大的时候，那个心呢就会产生四大。好，第一个是心，第二个呢业，过去的业。好，过去的业力呢，这个过去未必是过去式哦。好，刚才二十分钟之前也叫过去。好，所以过去的业呢也会产生四大。然后呢，我们吃的食物也会产生四大。好，我们这个四大就是靠食物而维持的嘛，没有不吃食物呢，一两个礼拜呢，身体就四大就不能够生存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是时节气候，气候也会改变我们身体的四大。这个叫随观生法，你要观照这个四大升起的因缘，然后安住于身，随观灭法。当这些因缘灭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四大也跟着灭去了，叫因缘生，因缘灭。然后安住于身呢，随观生灭法。然后把这心呢安住在四大里面呢，然后观这个四大的生灭法。就像刚才我讲的，你看到的四大就成为了色聚，这个色聚呢就在那边生生灭灭，生灭生灭。你安住于这个四大，然后观这个四大的生灭，叫做安住于身，随观生灭法。那最后一句呢是最重要的哈，于是呢有生之念现起，唯有正念于觉照。这个句子呢太短了，它不能够解释出它的含义。佛陀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这样一直内外观照，然后观到四大的生灭的时候呢，于是呢有生之念升起，于是那个正念呢就升起了。那正念升起只有身体罢了，正念只是知道只有身体而已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我。唯有正念于觉照，这个觉照是智慧的意思。它的英文是这样讲的，英文是说英文的翻译了，因为这个中文呢它太文言了一点，讲不出它的意思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正念呢要强到你只看到身体，然后你的正念要强到呢让智慧升起，让更高的正念升起，只是有身体存在，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众生，没有一个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。那如果你的正念升起还看到是我的身体，他的身体的话呢，还没有达到目的。你的正念呢还没有强到让智慧升起，只看到四大，没有看到众生相，没有人相。 所以有时候呢，修行呢，你要自己觉照一下，你的正念跟智慧是不是只看到人相，还是看到只是身体，只是四大，没有人相？如果呢，你的智慧呢，你的正念强到让智慧升起，只看到四大没有人相的话呢，就是达到了这个四念处的要求了。那如果一个禅修者呢，只看到四大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我相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呐、无所依而住，他的心呢不再依靠任何东西而住，而住就是而自着了。他的心呢不再执着于任何东西了，因为他已经看不到人相，看不到我相，看不到众生相，他还执着什么东西呢？好，因此呢，他也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，因为他已经破除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所以呢，他的心呢不再贪着于世间任何的事物，也不再贪，不再执取任何世间的食物为我所，所以他无所依而住。好，这个就是生念处的修法。每一个哈安波念过后呢，根据这个念处经呢，每一个生念处的修法，比如说安波念过后呢，就会直接到观察啊。或者是如果你是修四威仪的，四威仪过后呢就直接到观禅，那如果你是修正知呢，正知过后呢就直接到观禅，那如果你是修不净观呢，修不净观过后呢就到这个观禅，那如果你是修四大呢，四大过后呢也就是直接进入这个观禅了。刚才前面呢我没有进入观禅，是因为我要留在最后一个讲，这个就是整个生念处的修法。那明天呢我们会进入受念处跟心念处。好啊，受念处跟心念处呢是非常重要的修法，但是呢在现今这个佛教界里面呢、尤其是心念处啊被忽略掉了。心念处被忽略掉了，这是很大的遗憾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烦恼是从心而升起的，如果不懂得观心呐、你很难对治你的烦恼。烦恼使我们造业，业使我们轮回啊，所以呢要解脱轮回，要对治烦恼呢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观我们的心。这个呢明天我们再继续吧，明天我们继续观这个受念处跟心念处，而且这个受念处跟心念处呢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啊。有的人呢说没有时间去修行，那就在生活中修行受念处跟心念处。我们明天我们再继续下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